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我是一名90后，1995年随父母得法，一路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今天，现将过去一年的修炼体会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去年换了新工作，一天我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书事务时，其中一位上司 A 气冲冲地来到我的办公桌前，细数了我的很多不是，表示说经过调查得知我和一位外地中年男性有不正当的关系，而且是得到对方太太确认的。当时我的脑袋有点懵，我一边发正念清理 A 不正的因素，一边听着 A 的指责。上司 A 情绪激动地说了40多分钟，我看出 A 没有给我解释的空间，就淡淡回应了一句，我相信神佛看人心吧。送走 A 后，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笑了又哭了。这突如其来的提高心性的矛盾是要去我什么心呢？回家路上，我反复思量着 A 的话。 A 说，你别以为现在把你招聘来了就行了，我有权利开除你，我们公司不缺你这个职位的人，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别让我抓到。这些话应该是冲着自己那颗怕丢工作的心来的，因为这个工作机会对我而言来之不易。至于 A 所提到的不正当关系，我仔细回想，自己的确在男女交往的分寸把握上不够严谨，才被人误会或者传谣，也是因为我有不愿被说的面子心和名利心。单身女孩子最重视的不就是名声吗？当上司 A 说出那位中年男士的名字时，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会跟他有关系？这里暴露出了自己有看不上别人的心。既然对方太太也认为我的行为不当，那么作为修炼人，一定是在这方面做得不符合大法的标准，才会引起对方的不悦。我也找到了自己存在着在新工作环境中求好心切的心，渴望得到同事间的认可，管理层的重视。风波并没有随着我向内找而过去，渐渐的，我发觉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不友善了，言语上也带有讽刺。有一次，我想使用办公室的打印机，同事 B 说，打印机不能随便搬动。我说，我把电脑搬到打印机那边使用可以吗？ B 又说，电脑也不能随便搬动。我说，可是打印机的接线不够长啊。同事 B 气呼呼地回应道，哦，你以为这个办公室现在是你说了算吗？于是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马上在网上买了一根10米长的连接线，心想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同事 B 每天几乎会用至少半小时的时间来规劝我，说我的衣着不好看啊，应该穿着得体啊， 至少外表要像白领阶层等等。渐渐的，我觉得 B 有些占用我的工作时间了，我就对 B 说，可否等我不忙了咱们再聊。可对方又会说，你觉得你现在很厉害了，听不进别人的话了是不是？唉，我在心里常常叹了一口气，默默在心中问师父，我真的有那么差劲吗？一边想着，一边随手拿起桌上的小橘子，剥开皮准备吃，却发现橘子心已经变质了。我突然悟到，橘心不良。哦，师父是在提醒我对方居心不良，是吗？那段时间，时不时有人会提醒我说，让我行事小心些，少跟其他人来往，否则跟我有交集的人也会受到上司 A 言语上的挖苦和工作量的加大等等。也有男同事被上司 A 提醒到要少与我接触，否则他太太会跟他离婚等等。这一波波的风浪让我顿时有点不知所措，心中的委屈好像涌到了嗓子眼儿，心口也总有一团物质压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这些流言蜚语让我觉得在公司里有点抬不起头，吃饭的时候趁没人看到我就偷偷抹眼泪。那时候就感到有一种莫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大家都在盯着我，急于给我安上一个罪名，又仿佛是回到小时候，迫害刚开始时，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的跟我说，因为你练法轮功，我妈妈不让我跟你玩了，那种感受。我悟到这其中有旧势力插手，在起干扰作用，想形成一个恐怖环境的假象，阻碍我在这个环境中修炼救人。虽然我要去掉自己的名利心，但是也不能一味承受旧势力对我名誉上的迫害。想到此，那么我要去向 A 解释吗？解释什么呢？说自己工作多么勤恳，获得了多少成就，说自己没有做那些流言中的事。想了又想，还是低头修自己吧。这时候我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物极必反的法理，除了发正念否定干扰外，我继续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爱漂亮爱打扮，习惯了听好话的人心。我从小在赞扬声中长大，大学期间留学海外，工作能力得到了管理层认可，从小外形上也总被夸赞。一次在一个主流活动上，一位明白真相的国际级选美主办方主动递上名片，邀请我参加选美，承诺我一定摘得桂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赋予的，没什么值得自满的。然而这种生活上的顺风顺水让我把做事当做了修炼。如今这一提高心性的棒喝，把我从虚幻缥缈的自以为是中敲醒，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通过这件事，我也看到了自己习惯用自己的衡量标准来评判事物，从而产生了我比你强的人心。这种清高的物质使得自己空间场中充斥着排他的负面因素，没有圆融好整体。有时我经常笑称自己是宅女，其实深层原因是觉得人际交往是个麻烦事，这个观念阻碍着自己，让自己没有完全接受师尊安排的修炼路，想人为地选择自己的修炼环境，有意避开人际交往，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逃兵的角色。那段期间，当我看到有同事对我表现不善或言语轻蔑时，又会生出疑心，心想是不是他听到别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一找还真的挖出许多许多执着心，怕心夹杂着有求心、干事心和证实自我的行为习惯。这些常人的经验及套路 驱使着自己生活在观念影响的思维模式下还不自知，而埋没了真我，忽视了大法弟子的本质。后来再遇到上司 A， 我真的从心里感谢他，感谢他帮我暴露出这么多的人心。后来我虽然没有与他解释什么，但是诚心地给他道了歉。我说，以前有做得不合适的地方，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想让对方这么生气，就肯定是我的问题。至于事情的对错，也无需去追究了，因为修炼才是第一位的。关虽然过去了，但有时候一些委屈的物质偶尔还是会往上反，这时我又意识到不能再把自己放在受委屈的位置上，否则磨难就会不断，因为是我潜意识中求来的。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以及基本上每天坚持抱轮一小时，我更加体会到了修炼的神圣与严肃。也希望更多年轻大法弟子勿忘初衷，共同精进，修炼如初。以上是我过去一年的修炼经历，感谢师尊用巨大承受所延续来的时间，感谢师尊为弟子在修炼路上所安排的一切，感谢师尊通过这个机会让我看到自己这么多的人心和需要摒弃的常人观念。弟子会走好今后的修炼路，无论身处哪个阶层，都会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扎扎实实地继续实修，请师父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人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我谨记师父的教导，在工作和生活中为人行事尽量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由此我被认为是有好人品的人。一，老板说不是工作能力强，是人品太好了。厂子扩大经营，需要换一个大厂房。老板和我说，静姐，我不是挑好听的说，我之所以决定还是在这个区选新厂房，80%的原因是因为你。新区那边给的条件比这边好，但是我和佳姐说了，新区距静姐家太远了，我怕静姐离职不干了。静姐，从你到这工作后，我可省心了，如果没有疫情，有你在单位，我出去旅游一个月都放心。不是说你的工作能力有多强，而是人品太好了。我怕你若是离职不干了，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人了。静姐啊，你和我说实话，你50岁半退休后，能不能跟着我一直干到55岁呢？你看啊，以后我和佳姐还要开老年公寓呢，还指望你帮我呢。我有些泪眼模糊了，平心而说，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普通的在工作着，没有讨好，更不懂得世故，只是骨子里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在日常的言行中，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自然地表现了出来，才得到了这样的评价与信任。老板人精明细腻，但办事时有些急躁，言辞凌厉，可能是因为厂子原来发生过一些事情的原因，他疑心很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谁都不相信。我来到厂之后，发现造成他疑心重的原因是老板每天在厂里待的时间短，产品从原材料进厂到加工再到出厂，账目不清。而造成不清的原因是门职人员内勤留不住， 留不住的原因是，文职人员还要兼做监督员工生产中是否产生了废产品和执行对员工的相应罚款，从而造成现场员工和文职人员之间时有矛盾冲突。据悉，在我之前的文员就是因为和多个员工吵架，以至于动手而被迫离职的。再有就是，老板对本行业是外行，小厂长人实诚，但是话少，从来都是老板问什么，他才说什么。老板觉得里外协调起来费劲，所以造成他心急心疑。我来厂之后，把相关账目捋顺清楚，把厂里每天的生产情况汇报给老板，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并谦虚地向小厂长和员工请教技术上的问题。我每次和他们说话都面带微笑，语气平和，把他们当孩子一样，不和他们说闲话，尊重他们每个人的想法，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处理废活的问题，把他们的困难与合理的要求反映给老板，也把因废活给厂子老板造成的损失如实地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尽量避免产生废活，如果产生了也坦然面对，然后协调将罚款降到最低。没有了隐瞒，老板也是能不罚尽量不罚或者少罚。现在废活少了，而且出现废活他们也会主动报给我，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再后来，我的工作范围被逐渐的扩大，他们也都很配合。以前厂子里卖旧废料时，必须有文员、员工和厂长三人，还有老板自己也在现场盯着。因为厂子每次卖旧废料都能卖几万元，收废料的和卖废料的员工很容易合伙贪钱。现在厂子卖旧废料仅我自己和卖废料的，每次老板都说不用等我，你就和收废料的称吧，但我都会找一名员工在厂。收废料的也几次和老板说静姐人真好。二，婆婆说几个儿媳里你的人品第一。丈夫有了外遇，继女儿和儿子私下里一起谴责他们的爸爸，儿子还说想让我和他们的爸爸离婚。继女儿告诉了80多岁的婆婆，婆婆气得边哭边大骂我丈夫说，全家人谁都说他好，你怎么不好好过日子，就办那恶心人的事，挺大个岁数你不学好。我知道这个事后告诉两个孩子，你们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们的人，谁都可以指责怨恨他，但是你们不可以，他年龄渐渐大了，你们只能无条件地爱他。我又对婆婆说，谢谢你帮我教育他。婆婆说，我得谢谢你不和他离婚。婆婆曾私下里说，几个儿媳里你的人品第一。所以几年中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多次到家中骚扰，婆婆都以自己的方式抵制。三，朋友说谁能有他那人品。和几个要好的常人朋友在一起吃饭时，大家都天南海北的聊，其中聊得最多的就是现在的中国父母呀、公婆呀给多少钱，还有房子等财产，兄嫂姑姐间如何争等等。有一个房产局的朋友说，静姐还同意把两套房子只写她老公的名字，当时我帮她办时，我再三地告诉她把自己名字也写上，她就是不听，再说了还有个继女。一个朋友附和说，你怎么那么傻啊。我咧嘴笑了笑。另一个朋友说，静就那样。朋友接着说，谁能有他那人品。 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刚得法不久时，婆婆当时允诺给我们的140多平方米的门市房要动迁，其中有两间面积5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没有房票。二姑姐就以盖房时她拿了钱为由，找人办了房票，把两间面积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占为己有。看我和丈夫都无动于衷，尤其是我，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婆婆很生气，想起来就数落我们一通，说我最傻。后来真动迁时，婆婆哭着和我说，你三大伯哥做买卖赔了，房子卖了，还欠人30多万，还得供孩子上大学。我和你商量，门市房就不给你们了，你同意不？我说，不用和我商量，给他吧。还有妓女结婚的时候，我都是倾家里所有，和丈夫一起把妓女的婚礼办得圆圆满满的。我讲，我是学了法轮大法，不然不会这样对待的。我有好的人品，完全是师父教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教导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让我在这浊世中如莲花一般亭亭净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拒绝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号。一天，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位外地来的退休老工人，我俩坐在长凳上聊起家常，谈得挺投缘。他将自己的身世和眼下遇到的难题一股脑地向我吐露，我一面倾听和宽慰，一面自然而然地以第三者的身份向他讲起了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骗局、大法红传世界、九字真言等。当说到三退时，他说在家的时候也有人跟他说过，被他一句话给顶回去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有一天，我和老伴儿走在路上，一个妇女走过来叫我退党。我说，你拿着共产党的钱还干这事，你心不亏吗？那妇女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第二次在沃尔玛超市，又是那个妇女，还是让我退党。我说，又是你呀，你拿着共产党的钱。她脸一红走开了。第三次我在江边遛弯，还是那个妇女走过来，她刚开口我就说，你不认识我吗？我可认识你，你拿着共产党的钱。他走开了。听这位退休老工人说完，我明白了。第一，他确实是个有缘人，但三次拒绝劝退，三次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很是可惜。第二，外地那位同修一定是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逢人就讲，令人敬佩，但是一碰壁就放弃，没有做到锲而不舍，没有看到对方的症结，对症下药。也许当时条件有限，无法细讲，也许一时想不起来如何应对，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同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思考一下，总结一下？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一两句话就能成功劝退的。讲真相会遇到各类不同的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想应对自如，就应当不断地充实自己，平时多看看真相资料，掌握必要的知识和常见的应答。第三，其实障碍就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句话里，再明显不过了。问题并不刁钻，也不复杂，只要多讲几句就可能解开他的心结。针对退休工人所说的，我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工作，创造社会财富，付出了劳动，理所当然就有回报。 不论到哪个国家，只要工作都会有报酬，与这个党那个党的没有任何关系。劳动报酬是劳动所得，不是哪个党赏赐的。就像你在工厂干了一辈子，到年龄退休了，是不是该拿退休金啊？哪个党在台上，你都应该拿退休金，是不是？你拿到的钱不是共产党的钱，是你自己劳动的成果，是你本来就该得的。咱们那个年代是低工资制。他插话说，我那时一个月才30几块，到退休前工资也不高，现在退休了才拿2000多块钱。我接着说，是啊，你拿到的工资抵不上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很大一部分被扣除。作为社会财富积累起来，你现在的退休金就从那里出，实际上是把原本属于你的返还给你。共产党没在工厂里生产，没在地里种田，没创造任何财富，他哪来的钱？钱都是老百姓挣的，不是共产党挣的。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权力，侵吞强占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把本来属于老百姓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贪的不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血汗钱吗？没有了这个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咱们会拿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钱。在没有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里，国民工资占 GDP 的比例高，人民生活水平就高。美国的国民工资占 GDP 的 58%， 中国才占 8%， 美国是中国的7倍多。你如果退休金5000块钱的话，你本应该拿35000块钱，你现在退休金2000多，你其实该拿到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你想想，那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呀？他点着头，明白了。接着，我和他一起回忆起3年大饥荒。他说，那时没饭吃，上山挖野菜，几次饿得昏死过去。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活活饿死了。聊到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道德、文化的毁坏，对当时那一代人命运的摧残，他都亲身经历过，深有同感。我借此来启发和引导他认识到罪恶的源头在中共。我说，杀人偿命是天理，杀一个人都得偿命。共产党杀害死咱们8000多万同胞，老天能饶过他吗？到该垮的时候自然会垮，用不着谁去推翻他。人家劝你退党是为你好，让你与他撇清关系，免得老天找共产党算账时你受牵连，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怎么还顶人家呢？他点头认可我的话，并同意退出协党组织。在协党长年累月的洗脑灌输中，很多中国人至今党国不分，主仆颠倒。持上述糊涂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不光普通百姓，就连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我以前的一位同事，高级学术职称，工作成果丰厚，被公认为是很有头脑的人。我们曾经一起出差去外地讲课，关系不错。我给过他真相资料，他也不认可协党对大法的迫害。可是当我劝他退党时，他却说，你不赞同的话，你可以出国嘛，我的亲戚中就有人在国外，有本事嘛就在国外发展，挺好的，你在这儿拿着人家的俸禄，又这么做不合适吧？哎，多糊涂呀，头脑哪儿去了？他也把工资所谓的俸禄当成是共产党给的了，不赞同共产党就别在中国干了，典型的党国不分。当时因为疫情，我们是在电话中交谈，不便多说。我打算再找机会与他详谈，可惜不久后他癌症复发离世了，带着协党的印记走了，没救下他，我很难过。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我理解师尊是让我们在讲清真相上下功夫，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我有时做的还不到位，散退名单报上去了，心里却不是很踏实。因为如果只是草草的点头答应散退，而没有认清协党的本质，没有从思想上与协党切割，带着各种糊涂观念，还不算真正的被救度。期待更多的看到同修们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要写修炼体会交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这一年来，世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众生的无奈及焦虑，也看到了大量的众生在急迫地找寻真相。此刻正是媒体在正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媒体的一员，深知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兑现事前神圣的誓约。下面我交流一些写法会交流稿的心路历程，和同修们共勉。一、对待写稿的心态。我看到由于时间的加快，媒体中的大法弟子大部分都承担着忙碌的工作，有时想挤出额外的时间真的非常难。对于写法会交流稿，我是这样考虑的：无论我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也许还有人中的角色、家庭的关系等等，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在世间的第一角色，首先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摆正了这一点之后，那么我考虑到写法会交流稿谈心得体会和我的修炼是紧密相关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会把这件事放在了我生活中的第一优先紧急的事来看待。有了这个心态后，在我看到征稿通知的那一刻，我就在构思如何能写出我的法会交流稿。我在走路、吃饭、工作的间隙，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这件事，心中升起无限的渴望，想要做好这件事。二、写稿过程中再去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去完成一件事情时，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守住这一念，其他的都交给师父。这一次，师尊看到了弟子的愿望，加持我的正念，给我打开了智慧。于是之前的工作中、生活中的一件件事都能浮现在眼前，发现要写的实在是太多了。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之前在矛盾中过关，找出的人心还不是最后的根本执着，把自己过关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再展现一遍，把向内找的过程再延伸下去，发现还有埋在表面人心下面的难以察觉的人心。在这次写稿的过程中，还能找到执着背后的根本执着。这种在同一件事中不断的去人心的过程，实实在在的震撼了我。这在我过往的写法会交流稿中是从未感受过的。三、感受师尊无量慈悲。当我写完交流稿发给了同修后，我从公司走到停车场，短短的几分钟的路程，我突然心情激动，因为行走在路上，我想努力控制自己，但是这种感觉太强烈了，我感受到来自遥远天体我世界中的众生在欢呼，对应到我这个空间肉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呐喊，我整个人被感动得喜极而泣。一直以来， 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马上意识到是我写完的法会交流稿在另外空间引起的震动，我也被这种强烈的感觉震撼到了。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对弟子的鼓励。四，留给历史的见证。我们所处的时代注定我们被造就成不平凡的生命。作为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命，大法弟子，只有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殊荣，写出法会交流稿。无论我们的稿件或长或短，无论悟道的内涵或深或浅，都是宇宙大法无边法力的体现。有的稿件中包含从过去至将来时间空间的展现，包含一个卑微的业力满身的生命被师尊捞起赋予大法弟子称号的过程，包含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背后无量无际生命的圆满，更多的是我们从带着人心到修炼中走向成熟的经过，期间有多少师尊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珍惜机缘，抱着虔诚的心写出我们的交流稿，让这篇稿件成为我们修炼路上成熟的果实，在整个正法弘誓中散发出应有的光芒，也是留给未来的伟大见证。以上为近期所悟，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是表面的改变达不到更高的境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5日。近两年遇到了一个难题，觉察到老伴和女儿们与我的相处模式有了变化。往日的家庭氛围温馨融洽，丈夫善解人意，孩子们也乖巧听话，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来操作，妇女们无条件配合支持，齐心合力，日子过得很红火，周围的亲朋好友们都很羡慕，我也知足。在正法修炼的26年中，全家四位同修又共同经历了许多洗礼、磨难和升华，走到了现在。修炼中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互相配合做资料、刻光盘、做台历挂历、粘贴、面对面讲真相等项目。学法中找自己，实修中修自己，行稳地走到了今天。多年来，自己以为在大法的修炼中脱胎换骨，修去了许多执着心与后天观念，特别是找出了最难去的强势、说一不二、不让人说的执着。我悟到它来源于思念，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其中派生出清高啊、看不上人啊、恨铁不成钢啊、抱怨啊、争夺呀、嫉恶如仇啊、较真啊等等，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层层去，洗掉了许多的污垢，净化了心灵，收获还是蛮大的。走到今天，我们都修到了各自不同的境界，可为什么老伴却一反常态，处处看不上我？不是嫌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就是嫌那个意见压根就不对，且情绪激烈，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失去了往日的温和谦让。看到他这样不可理喻，我暗暗觉得他人心太多，该提高了，反正认为是他的不对。和女儿的交流中也充满了委屈，在对错的问题上较起了真儿。我问孩子，你说是妈的错吗？妈向内找了那么久也没找到啊，如果你看到了给妈指出来。女儿笑着说，谁敢呢？我当时一愣，联想到前些日子有位同修说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那样强势啊。话虽然有点刺耳，当时也没多想，一笑就过去了。
心说这些年反反复复不知修了多少个来回了，这些物质早就没有了。想到这儿，我疑惑了，你真的把这些执着心去干净了吗？师尊在经文《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们修炼，不但你要达到不同境界的那个层次，反出你的本性，同时还要去掉你不同时间、不同层次在历史漫长岁月中，在不同境界中被污染的东西，都得去掉。我要给予你们的，就是叫你们达到开天辟地最纯净的境界。我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着层次的提高，法对我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达不到境界的标准，当然会出现矛盾和阻碍。它是提醒我找到自身的执着不足，从而面对归正自己，而不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眼睛向外看。看来我离反出本性，达到最纯净状态，差距太大了。向内找之后，我发现这些年修去的仅仅是表面上显露出来的一些瑕疵，如心直口快、得理不让人、愿听好话、强制他人、固执急躁等等。虽然今天的空间场中包含着谦和善意，充满了正能量，可一触及到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思念时，就像弹簧一般反弹出去，迅雷不及掩耳。它是我人生艰难经历中形成的观念总结出的免受外界侵害的唯一手段，其中包括着被污染的人心，还充斥着邪恶的党文化。它没有善念包容，只有私欲恶斗。找到这样一颗与真善忍大法背道而驰的心，我恍然大悟，是短浅的眼界挡住了我继续精进的脚步。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知半解和浅薄自负，其实什么都不是，只修了表面还沾沾自喜。每当遇到触及心灵的人或事时，就原形毕露，死死地守护着那个根，骨子里的东西没动，别人都能看得见，只有自身在迷中。困惑了很久的问题今天终于释然了，我放下身段，放下思念，不在水面上漂浮，处处在对方之上，而是化成一粒小水滴，融在水中，理解对方之所想，包容对方之所为，终于走出狭隘，放大了格局。观念改变了，环境也有了改变，家人同修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都把对方当作镜子，对照自己，改变自己。大法的法理如温泉一般流淌在弟子们的心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久违的包容与祥和。大家意识到，只有认真学好法，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无条件向内找，严肃对待修炼，透过表象改变实质，才能继续不断突破自己，达到更高更纯净的境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修口》，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如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明慧网上对修口的交流文章很多，但我们有的同修在修口上就是不重视，看了这类文章也只当说的是别人，自己还是不该说的照样说，在好奇心显示心的支配下，根本不注重修口。由于不修口在同修中造成间隔，影响了正实法的项目，对旧势力利用而不自知。有一些大法弟子，特别是老年大法弟子，年轻的也有，见面之后很亲切，在情的驱使下什么都说，听后还去传给其他同修。下面是当地几个不修口的现象。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自己都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如某某同修去某某邪物同修家后，他开始看书了，有同修听后就去互相传播，有的同修听到此消息时，首先反映出的就是 啊，是啊，我特别高兴。因此而生出欢喜心。有同修问起此消息是从哪传来的，同修说，我听谁说的。同修又问，不是你说的？他说，不是。他就说，那是我听谁说的。事实是，该同修从监狱回来，某同修对他有负面思维，一直未去他家。二，当听到哪个同修遭受什么迫害时，马上就站到邪恶一边，找同修的执着和不足，并在同修中传播，而不是给同修加正念，当面交流，善意地找出执着和不足。有同修怕接触磨难中的同修，自己被什么因素干扰，带着看不起磨难中同修的心而远离同修，同修之间形不成整体。三，带着埋怨心和自己比同修强的心，指出磨难中同修的执着和不足，在自己的境界要求同修应该怎么怎么做才符合法，造成磨难中的同修接受不了，自此形成间隔。四，有时在同修中传播的事情都是磨难中同修早期的不足，而后来磨难中的同修已改变，因此给营救帮助同修造成干扰。五，有的同修脾气大，发火时高声发泄自己的情绪，甚至口出脏话。六，带着怨恨心对参与帮助或营救的同修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在此事件中先修自己，忽略了自己的修炼。本来参与的同修就有压力和难度，给参与的同修造成阻力。七，有的同修说话比较随便，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讲，见到同修后特别亲热，将哪个同修谁谁谁给他的多少真相册子，谁谁给他了什么东西，数量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什么时间在哪里见了面，谁谁在做资料，给谁谁多少钱做资料，就是什么都讲。我们大多同修往往把修口当作修为的一个表现，没有重视不修口也会失德，也会造口业的，是需要偿还和承受的。当地有爱传小道消息的同修，也受到不同程度身体上的迫害。种种不修口的现象，也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人心，爱看同修的不足，又埋怨指责的人心，自己做的事情想让同修认可和配合，同时也反映出了当地的修炼状态。我们要按师尊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多看同修的长处。毕竟我们都是从1999年7月20号邪党迫害中走过来的，能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对大法的坚信是走不到今天的，要互相帮助，形成整体，扭成一股劲儿，发挥我们的整体作用，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对修口的问题，我们每个同修是不是都要想一下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放到其中悟一悟，找一找自己。出了问题，我们都找自己，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做好。今天把这件事说出来，不是要找谁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我们地区的三件事做好，走好神的路。以上是自己在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平衡的心终于放下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我是一名老弟子，在这20多年的大法修炼当中，经历了许多过关的考验，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走过来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感恩，只有精进实修，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下面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过心性关的一件事。这件事在我心里憋了1年多了，以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在法上提高上来后，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其实迈上这个台阶很简单，就是遇事向内找的事。 可我憋了好长时间才悟到。丈夫是同修，2020年10月他出现了严重病液假象，像常人说的脑血栓的症状。我俩每天晚上针对此事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但我心里清楚，他是因为吸烟这个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了，招来了旧势力的迫害。如果他不从心里向师父认错并发正念否定铲除邪恶干扰，病业状态不会好转的。可是丈夫对我的交流不认可，我感觉他好像有什么物质障碍着，听不进去我的话。我感到无奈也很生气，心想修我自己吧，修炼谁也不能代替谁，都得靠自己。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一个同修又问起丈夫的事，我说着说着心里就愤愤不平了，又把老账翻了出来。这时一个同修打断我的话说，我看根子在你身上，你没找自己哪有问题吗？我一惊，我错了，错在哪儿呢？他说，错在你看中他的错，你心里越是不平衡，他背后不好的因素越支撑着他，让他越听不进去你的话，你得放下，马上放下，平和对待这事，不较真，不看重他的缺点，这时支撑他背后那个邪恶就垮了，不好的因素马上就解体。我觉得很在理，马上把心放下。就在我放下后几分钟里，顿感心里有个东西唰的一下没了，身体很轻松。我想是什么东西没了呢？是那个不平衡引起的怨恨心和执着自我的心，是这个东西支撑我看不上他。一想到他就是他的缺点，心里就不平衡，就怨恨他。当我放下后没过几天，丈夫的状态彻底改变了。醒悟了的丈夫交流时也能听进我的话了，支撑他的背后的不好的物质被师父拿掉了。他认识之后身体变化也很大。我自愧，为什么这么个简单的问题我放得这么久呢？是我的愤愤不平的心挡住了丈夫往前走，心里不平和怨恨的背后是自我，眼睛看别人，嘴说别人，把别人说得一文不值，多少次该提高的机会都错过了，真是没有修自己。由此我想到，同修中这种现象也不少，比如有个男同修经常跟我叫苦，我就是过不好家庭关，妻子脾气暴，是北方爷们那种，伸手就打，张嘴就骂，一到这时我就不知咋办，只能憋着，憋不住时就干起来了，事后又后悔，我不能老是徘徊在这种状态上呀。我跟他说，你妻子是绵羊还是老虎都是在成就你，如果你有不平衡的心，对方是镜子，如果你怕他三分，他会折腾你没完，如果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他，正一切不正的，同时要为他着想，为他好，珍惜这个生命，善待他是你的境界，他不会油盐不进吧。后来这个男同修告诉我说，你悟得对，真灵，我不跟他较劲时，他也不和我暴跳如雷了。我终于悟到了一个理，无论对方是常人还是同修，表现得不管咋不好，你只要退后一步，不去争，不去斗，找自己的错，看对方的优点长处，就像看一个玉，不看斑点，看整体的美，这种境界本身就是高尚的。如果你能做到，对方能不改变吗？有师父在管，大法在制约着一切。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在有限的时间里一定勇猛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